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父亲节快乐。那我们在没有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的主日，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想起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如此的爱我们、眷顾我们，也求神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思念你赐给我们地上的父亲。无论我们的父亲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求神你让我们借着我们思念父亲，我们来好好想，当我们在我们当中已经成为父亲的，我们应该如何的按照神你的心意来做一个蒙福的父亲。这是你神要给我们每一个父亲的这个福分。愿我们今天借着我们在这边的敬拜，借着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听了你话语之后，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就是你祝福我们今天从头到末了一切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打开美国的报纸，就是 local 的，就是 Winston Salem 的 Journal， 因为是父亲节，所以他上个礼拜有一个专栏，就特别的要他的读者说把他父亲有什么故事能够写给他，他就收集起来。今天他就收集了讲了一些的故事。很有趣的是，他这个图片呢，有一个父亲把这个孩子丢起来，就是接住，就是我们刚刚你看的照片，就是大概有一两个照片类似这个样子。那他这边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那我先用英文念一次，好，免得我可能翻得不太好，所以你们能够懂得英文的话，就可以抓住他的意思。他英文是说 ：“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wireless interactive device for learning and gaming available？” 他意思是说，什么是最有力量又是无线的？现在的 WiFi wireless， 然后是 interactive 可以互动的。Device 就是设备装备，可以学习，可以跟你玩游戏，是什么是最好的？那他这边几个答案呢？他答案叫做 The iPad， I-D-A-D， iPad， 蛮有趣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就是他所谓的 device。我们看看你身上有 iPhone， 有的人有 iPad， 你回到家听音乐呢，听 iTunes， 你打开电视呢，就是 iTV。 有些人如果今天不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家里是在听个 iSermon， 看一个 iPreacher。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所谓 I 的世界里。我们有 iPad， 很有趣的 iPad。 曾几何时，我们 不小心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 iGod？ 我们的神是我们心目中所自己塑造的一个神，叫做 iGod。 然后他这边就写了一些人的寄给他的一些故事，我稍微看了一下，很多人大部分他们的父亲大人都不是伟大的人物，都不是像我上个礼拜讲的 Steve Jobs 这么伟大的人物。可是他的父亲，他们有一些父亲已经去世了，他们唯一大部分能够怀念到的就是他们父亲在世跟他们的相处，怎么陪伴他们，是他们唯一能够怀念。然后他当然最后呢，就写了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他 他说一个人呢，就是说写，就是说你可能不希望读到我要写的。他说这个作就写的信的这个人说，我记得 我的父亲是一个男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男的呢，在我母亲生我的时候，还有三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男的就是已经 walk out the family， 就离开了。所以呢，他逼着我的母亲呢，必须要搬到一个三楼以上的一个 apartment， 跟其他四个亲戚挤在一起。他说他的表哥的父亲呢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的。意思说他所看到的父亲都是不在家的父亲，都是离开舍弃家庭的父亲。所以这个总编呢就说，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其他的故事呢，是那些人是蛮有福气的。那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我的主题是希望就是借着圣经讲到父亲方面的教导，能够鼓励跟挑战我们这边所有做父亲的，或者是以后可能会做父亲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孩子在十二岁以前，80%他的学习都是从眼睛学习到的，就是说小孩子是透过这个视觉所看到的东西，他学习到的是最深刻的。那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做父亲的，在孩子的眼中让他学到什么。那保罗，使徒保罗曾经劝勉父亲说，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要养育儿女，就养育。所以我们言行一致的父亲才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好的榜样，因为儿女是看你多过听你。我们嘴巴可以说得很漂亮的话，可是我们如果行不出来的话，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是完完全全的是改变。不讲还好，越讲更糟，儿女就认为我的父亲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不需要去圣经看法利赛人，我在家里天天都在看。希望我们做父亲的真的可以以身作则，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力量，能够活出在家庭中活出有慈爱有耐心。因为我们要了解身教带给我们儿女的影响远远超过言教，我们中国很清楚身教重于言教，我们有的时候放在脑子里，我们当作耳边风，我们都不相信。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约伯这段经文，虽然是很长，我会很快的跟你大家就是经过。因为经过约伯这个故事呢，约伯记是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书，也可能是约伯记是圣经中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卷书。圣经66卷，新约39卷，大概约伯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卷书。那约伯记呢，一般人读约伯记的时候都想说是人生为什么有苦难，都是用这个角度来读约伯记，因为约伯他发生了很多灾难的事情，他发生很多灾难的事情只是神多说了几句话。神跟那个在你要看约伯记的前面第二章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很多的一些的天使聚在一起，神就跟那个撒旦问了一句话说，你有没有看看我这个仆人约伯的这个人呢，在地上没有人像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所以神只是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呢，就魔鬼撒旦就来攻击了约伯，神也许可了。 所以这个书信就是这样子的开始。所以约伯呢，有三个好朋友看到约伯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就来安慰他，结果安慰不打紧，就跟他开始辩论苦难这个问题，就开始辩论了。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个样子，他们辩论了好多回，你来我往，一直在辩论，一直辩论到最后，到了29章的时候，约伯就开始描述自己以前的情况。那约伯记这一段话呢，我深深的相信约伯在这里，虽然他我讲的很多，有人认为约伯太自我中心了，可是因为如果我们从神对约伯的评断的话，神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我们可以相信29章约伯讲他自己的事情是真正他有做到的。那这一段话呢，可以让我们今天做父亲的能够学习。在母亲节的时候，我常常说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母亲，可是很可惜看不到很好的父亲。可是这一段话呢，希望是神要给我们父亲的一个标准。从这一段话中，神至少让我们了解在神心目中是什么一个是最合心意、合神心意最理想的男人，或者是最理想的父亲。在这段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神心目中合神心意的父亲呢，他必须要有属灵的经历，就是说他要有属灵的经历呢，让别人可以来羡慕，可以来学习。约伯在这边从第29章的第二节，他这么说：唯愿我的景况原来没有，唯愿我好像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约伯就是说，我曾经经历过神保守我的日子，神跟我同在的月份。这里约伯用两个时间来代表，一个月份就是 month 比较长，一个用日子就是 day 比较短。当他说神跟我同在的时候，好像一个月这么长，可是神保守我却是每一天都在保守我。所以约伯一定曾经经历过神天天看顾他，天天保守他，这是他生命中的经历。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有没有说，我经历到神在过去的日子天天的看顾我，天天的保守我？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很难跟你的孩子说，你很难，你自己没有经历，你没有办法要求你的孩子有经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模范。约伯就这样做到。那他不仅经历到神看顾他、保守他，他也经历到第三节这么说，那个时候呢，他的灯就好像神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我不希望约伯像我哈，没有头发，如果当神的灯照在我头上的话，哇，这边我们可以很多灯可以关掉了，对不对？可是约伯经历什么呢？他经历神对他的光照，经历到神对他一生的带领。我们要了解神的灯在圣经中就是讲神的话，所以约伯首先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照在他的头上，照到他的心思意念，他说我的头要被神的话来光照。然后呢，他就借着神的光在黑暗中能够行走。诗人曾经说了一句话，说神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同样的意思，所以约伯他属灵的经历是因为他先让神的话光照了他，他让神的光带领他走人生这条黑暗的道路。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做父亲的能不能愿意在被神的话语的光照控制之下，然后靠着神真理的光行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黑暗。你打开新闻，什么事都发生，现在你不晓得我们儿女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做父亲的如果没有先被神的话语光照，没有被神的亮光来带领的话，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儿女讲？你自己都没有走过，你怎么跟他讲？曾经有一个人说一句话蛮有趣的，他说什么样的人是更笨的人，他说 Who is more foolish， 是英文的一句话。什么样的人是更笨的人？是一个孩子害怕黑暗，还是一个成人害怕亮光？你我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说看到孩子害怕黑暗，我们说有什么黑暗，有什么好怕的？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害怕神真理的光，哪一个人是更愚笨的？约伯亲身经历到说，我那个时候神的话像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神真理的光行走在黑暗的路上，他曾经经历过。所以约伯可以很坦然地说，我不怕神的光，因为神的光带领我走过黑暗的道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惧怕的。接着他属灵的经历不只有神保守，有神带领，他还经历到神同在跟神的祝福。因为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帐篷中，神待我好像亲密的朋友的感情一样，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呢都环绕着我，我奶这个牛奶奶到多的个地步呢，可以洗我的脚，甚至磐石呢都会为我流出贵重的油，好像河水一样。哦，这个是描述到约伯真正经历到神跟他的同在，还有神对他的祝福。神跟他的同在就好像他在帐篷中，在他的房子里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的同在，神还借着他的儿女环绕在他的身边来祝福他，更重要的，神还借着他物质的富裕来祝福他，奶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来洗脚，坚硬的磐石神都为他裂开，流出贵重的油来。约伯的经历是这么丰丰富富，神借着各式各样的祝福来祝福他。这边讲到儿女很微妙，神真的是要借着我们的儿女来祝福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都围绕在我们的身旁，神要借着这个就好像诗人在别的地方诗篇这么说，说神啊，你的恩典是以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呢都滴下了脂油。哦，约伯牵肠到神的祝福跟神的同在，这样子的经历才能够成为别人学习的模范，这样子经历的父亲才能够成为你儿女的一个模范。我希望我们以后我们的儿女写这个纪念我们的时候， 可以说，哦，我的父亲一生真的经历到了神的祝福。我希望我，至少我对我自己说，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有人家有墓志铭嘛，墓碑。我希望说，这现在躺在这里的人，他一生经历过神的祝福。希望这个是你跟我们要追求的。你赚了多少钱，你死的时候就不见了；你住了多大的房子，你死的时候也不见了。唯有神的祝福可以一直延续到你的儿女的儿女。所以做父亲的，在神心目中，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属灵的经历。第二个呢，不只停在这里，他必须还要有属灵的一种权柄。你要知道，他的权柄不是说因为他是爸爸所以有权柄。我们要了解，在神的心目中，领袖呢不是一个位置，领袖是因为那个领袖生命的一个行动，一个品格。所以他能够有属灵的权柄，能够被人家来尊敬，是因为他有行动。我们这边会看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看到他被人家的尊敬呢，是不分年龄大小。他这边讲第八节，我从第七节开始，他说我出到城门，我在街上设立座位。因为当时那些人做买卖啊，做审判的事情都是在城门口设立一个宝座一样。说我约伯去那里的时候呢，哦，第八节，少年人见了我就回避。那些少年人都是很壮的，都是眼睛都长在头上的人，这群少年人看到我呢都回避的，意思是说太尊敬我了，都避开的。老年人呢，照理老年人应该已经人情世故很多了，对不对？他说连老年人看到我都要起身站立的，在我面前这些老年人都要尊敬到个地步，都要站起来的。只要我约伯一到，老年人都站起来，比总统还厉害。那王子呢，叫王子啊，我一到呢，王子都说话都要停止的，都要停止说话，用手捂口。哇，约伯太厉害了。那些王子看到约伯就，哦，我不能说话，怕说错话，我在约伯面前不敢说话的。首领呢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在我面前都静默无声，他们的舌头呢好像贴住上膛一样。他，你想想看，你把舌头贴住上膛，话都说不出来，一声都吭不出来。所以约伯被人家尊重，是从年轻人到老的尊贵的人都尊重他。他有这种权柄，他还没有说话，人家就尊敬他了，多厉害的一个人物。他不仅他能够这个样子，他甚至到了十一节还这么说，他说凡是耳朵听到我的呢，就是耳朵听到我约伯的人，都要称我是个有福的人。哦，这今天是我经文最重要的，这约伯，人家说约伯啊是个有福的人。我们这个城市中最有福气的就是约伯。眼睛看到我的人都要称赞我。哇，这个约伯是太厉害。他这个权柄是不是去买来的，是去强迫人的？都不是。因为他自己解释了十二节，因为什么呢？这些人这么尊敬我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约伯的银行存款多，不是因为我约伯是 iPad 是我设计的，不是因为我约伯车子开得比别人好，房子住得比别人大，他都没有讲。他说因为什么呢？我拯救了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在这里呢，约伯的权柄是建立在他对人的怜悯。他对人的怜悯不是放在嘴巴说说而已，他是用行动来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约伯不是锦上添花的人，他是雪中送炭的。所以他这里列出来的人，你我都不会注意的。他说那些哀求的困苦人，我就拯救他们；那些没有人帮助的孤儿呢，我也拯救他们。那些人没有人要看在乎的孤儿，那些将要灭亡的人呢，我也帮助他，到个地步呢，他还为我祝福，我也使那些寡妇呢心中欢乐。所以在这里，约伯他的怜悯是有行动的，他帮助这些世界上最需要人帮助的这些穷人、困苦人、孤儿、那些将要死的人、那些寡妇。他的权柄是因为他有毫无条件的怜悯。可是他的怜悯呢，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说那种不分标准的怜悯。接着他说什么？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他底下的讲的就是说，他不仅有怜悯，约伯是讲求公义的，他用公义来为这些被社会压迫的人、看不起的人来主持公道。他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他说我成为那些瞎子的眼睛，那些瞎子看不到的我帮他看，那瘸腿的人走不了的我帮他走，我带他走，那些穷乏的人呢，我就做他的父亲，那些素来我都不认识的人，那些是陌生人，他如果有不公平的案件被人家误会的地方，我约伯都为他查明，那些不义的人的牙床我把他打破，我从那些不义人的嘴巴呢，把那些他夺去的东西给抢回来。约伯的尊贵是因为他有怜悯，他有公义，权柄是这样的建立。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彼此服侍成长的过程中，教会也讲权柄，可是教会的权柄不是因为哦，我成了传道人、成了牧师就有权柄，不是因为做了执事就有权柄。教会的权柄是要配得人家主动的来尊重，是因为你的怜悯，是因为你有公义。约伯就做到。我希望我们做父亲的在家里也是这样子，不是说哦，做父亲的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你要先想想，你的权柄是不是建立在你对你家人的爱，你对神的以神的公义为公义。在十四节他说我以公义为衣服，这句话非常好。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应该是两个动作，意思是说我穿上公义，然后呢公义呢就披戴了我。如果英文版本的话会比较清楚，我穿上公义，我找到了公义，同样的公义披戴我，就是说我去寻找公义，可是我愿意在公义的控制之下。那我们就很清楚啦，你跟我都没有公义，只有神最公义。所以约伯的公义就是以神的公义为公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劝诫罗马教会的人说，黑夜已深，白昼就是将近，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一样。我们不要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事实上，这个可能对今天我们的父亲的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行为端正？我们是不是在荒言醉酒？我们是不是好色邪荡？我们是不是在增进嫉妒？保罗说不，接着他讲一句话，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主耶稣基督的义来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约伯所说的，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是多么需要有人讲求公义。前几天我们那个姐妹春莹姐寄了一个 email， 就是讲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是英文的，那我就尽量翻成中文。她是说最近发生在 Kansas， 她的那个参议院，州的参议院有一个传道人被请去呢，就是他们参议院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聚会之前呢，开会之前就做个祷告，就请了一个牧师传道人去做个祷告。他们本来就是习惯性的，就是说这个传道人来讲祷告嘛，就是无需挖洗一下，意思意思，随随便便形式做个祷告就好了，那我们就开会，对不对？反正这个习惯嘛，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哈、意思意思就好了。结果呢，哇，他的祷告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他们后悔了，请了这个人，下次绝对不请他。这个人祷告词是这么讲，他说，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请求你的饶恕，请求你的带领。他说，我们知道你圣经的话是这么说，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说祸在那些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他说，我们失去我们属灵的平衡感，我们颠倒了我们的价值观。他说，我们呢剥削那些穷人，我们称他为肉特，只卖肉特 lottery。我们事实上用 lottery 是剥削了穷人。他说的，我们奖励那些懒惰的，我们称他为社会福利。他说呢，我们杀死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呢，我们称他为选择，堕胎啊。他说呢，我们去把那些杀就是堕胎的医生拿枪把他打死，我们称他为为神主持公义。他说呢，我们忽略了教导我们的儿女，就 discipline our children， 我们称他为为他建立自尊。他说，我们滥用我们的权力，我们称他为政治。他说，我们贪恋我们邻居的财物，我们称他为英文叫 ambition， 有抱负。他说，我们用色情，用不好的话污染了我们的媒体，我们称它为言论自由。他说，我们讥笑那些我们先祖的那些的价值观，我们称它为新的启发。他最后说，神啊，你来鉴察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心是怎么样，除尽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得着真的自由。他这个祷告还没有祷告一半，很多人就离开了，受不了。 他祷告完之后，一大堆人写信骂他了，说我们请你来是意思意思祷告，意思意思不要祷告的这么的真。我们现在活的世代就是缺少公义的时代，我们没有神的那种公义，我们没有披戴主耶稣的义。约伯就做到了，所以约伯才有权柄。他一去那里，他不用说话，那些人就吓死了，因为他人家看到他，看到神的公义来。他的公义怎么来的呢？他每一天连续那些需要连续的人，他为那些被社会欺压的人为他们主持公义，他的公义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希望我们这边做父亲的能够想到，我们在家中属灵的权柄不是因为我生了孩子我成为父亲就有权柄，希望我们有神的怜悯，神的公义。最后，他不仅是有属灵的经历，属灵的权柄，他还有属灵的智慧。他属灵的智慧到了一个地步呢，人家都在仰望他。他的智慧怎么来呢？首先十八节他说，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心中对未来充满了盼望。你要听住这句话，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的心中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可是你心中对未来充满的盼望呢，首先你要面临你的死。所以他说了，我一定要死在我家中。中文小字有中，家中是叫做窝，就说我要死呢，我要死在家里的这个窝里面，就是说当我死的时候，我在窝里死，我的儿女环绕我。他对未来的盼望，他先建立在他知道他的人生会走到一个尽头。所以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他在诗篇九十篇这么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摩西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一百多岁的人，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我们剩在这世上剩余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所以他知道，我们如果能够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就有智慧。今天正好我们读经的经文，诗篇三十九篇第四节这么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同样的意思，一个有智慧的人对未来充满了盼望，是建立在他知道他会死亡是他必走的道路。他不仅面临死亡，他说什么，我也相信神，你让我活的日子会增添，好像地上的尘沙这么多。哇，多美好的，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面对死亡都不敢面对的话，我不晓得我们怎么面对活。约伯做到，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仅是这样子，他说我的根要长在水边，所以他的智慧是有根的，有稳定性的。我的智慧就像一个根，寻找到水源，我吸取这个水源。不仅是这样，他说我的露水中叶粘在我的枝上，他的智慧还是有树枝的，就是说是茂盛的，因为树枝会长叶子长果子。他说我的智慧不仅是有根，还会茂盛的。那不仅是这样子，他二十节说我的荣耀在身上真心，他的智慧是带给了他有荣耀。还不仅直接这样，他说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他的智慧也带给他力量。在圣经中讲到弓箭的弓的时候，都是代表力量。哦，这个是有智慧的人。 他对未来充满了盼望。那他不只是停在这里，他的口中充满了，完全充满了智慧的话，在21节说，人听见我而仰望，他们都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所以他智慧的话可以教导人的，人都在那静静的等着我开口，有什么教导他们的话，都在那等着的。然后他的话什么，我说话之后呢，他们就不再说，很厉害啊。意思是说，你们当中意见纷纷，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这个要那个，当约伯一来说什么，那这就 settle 了，说他说的话就是，他们就不再说了，就说我们之间的意见都结束了，约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约伯说，我的言语好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哦，他的话能够安慰人。所以说你想看约伯这个充满智慧的话语，能够指教人，能够安定人，还能够安慰人。他指教人的心思，把人的意志都安定下来，可以安慰人的感情，好像雨水一样。这个是个智慧的人。约伯不仅他的智慧在他的心中对未来有盼望，在他的嘴巴能够说出智慧的话，他的脸也不一样，他的脸充满了肯定。因为24节说，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这原来的意思是说，当他们失去信心的时候，不敢自信，说当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向他们微笑。就当这群人对信心软弱的时候，我约伯只要对他们笑一笑，他们不会使我脸上的光改变，就是说他们的不信呢、怀疑呢，不会改变我脸上的一切的光荣。所以约伯的脸是充满了信心，他只要一去，信心摇动的人，他只要向他们一笑就摆平。他甚至说，我还为他们选择道路，我又做守卫，我好像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这是个脸上有肯定的信心。那约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很快的，我再一次的把约伯能够这么合神心意，他的这个品格来勉励我们这边做，这边在这边做父亲的，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权威能够让我们的儿女来尊敬我们？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智慧，我们的儿女会一直盼望我们所显现的智慧？我相信这个是神对我们所有做父亲的一个期望。那在最后呢，我以几点来就是彼此鼓励。这几点呢，是就是基于我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应用的。因为我刚才讲的约伯这个属灵经历、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智慧呢，也许对有些人 会比较觉得困难。那我就是讲几点比较实际的提醒我们做父亲，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我们做父亲的呢，希望呢，首先一定要带领我们的儿女跟我们天上的父亲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就是说在他们生命中表现神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爱。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有祷告的时间，有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我们的儿女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能够爱慕他们天上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点，我希望说我们做父亲的呢，一定要真心的尊敬爱我们儿女的母亲。一个父亲爱孩子的母亲，是给那个孩子很大的礼物。这是曾经有人说的这句话，我一直放在我的心里。当你的孩子看到父亲爱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真的是看到神的爱。你嘴巴可以讲一大堆的理论，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取代你如真心的爱你孩子的母亲，绝对没有办法。然后呢，第三点，就是希望当你教训责打你孩子的时候，使用你属灵的权柄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你爱是你的出发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的权柄是建立在他延续这些穷苦的人，所以当你教 discipline 你的孩子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告诉他们说你是爱他们，你一定要。还有一点说，你一定要花上很多的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我们现在的人是叫做 quality time，是绝对不合圣经的。我们要花上 quantity time， 要花上很多的时间，不是很有价值的时间。所以你花上时间在你的儿女身上，你儿女是永远会记得，是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最后呢，你一定要向你的儿女表现你对他们的那种很真实的爱，有的时候抱一抱，就是 hug 一下，偶尔跟你的孩子说你爱他们。这个不是我们东方的父亲的什么那种 stereotype 品格，我们做东方的父亲都是跟孩子都是保持距离。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加州看我父母的时候，我们都要走了，跟我父母就是说这时候再见，我们带着我们两个女儿去。然后呢，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父亲就是那种尊严的样子，我父亲也从来没有换过我们的尿布，那我是换了尿布很多，所以那时候的父亲不这样子的。然后呢，那次我们就要离开了，我要开车跟我父母告别了，然后我还会去跟我的母亲稍微 hug 一下。结果呢，我父亲走过来，我的动作是什么？我父亲，我们是握握手。我的女儿在车子里面大笑，说这个父亲跟儿子用握手来告别的，因为这是我们的生，以前就是这样子。我父亲不晓得去抱孩子， 所以可是我觉得，那我到了美国信主之后，从圣经中就学到说，做父亲的一定要英文就要show你的 affection， 把你的感情要表现在你的孩子身上。那我相信这个是神要借着我们做父亲的，把他的爱表达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所以我的女儿呢，是二女儿，是叫 Hugger， 是很喜欢抱的，因为我们小时候抱的特别多。那希望呢，我们在这边做父亲呢，你抱你的儿女不会损失你的尊荣的，反而会彰显你的爱。我们的神是有公义的神，可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虽然好像离我们距离这么远，可是我们的神在我你跟我的心里，跟我们像亲似的密友一样。哦，真的求神借着约伯记能够来鼓励我们，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经历，我们有没有神给我们属灵的权柄，是因为我们又慈爱我们又公义。那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智慧，我们说出的话人家都在那边等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绝对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绝对没有一个父亲像我们天上的父亲一样，可是你仍然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肉身的父亲，那让我们做父亲的能够从你的话语，被你的光话语来光照来带领，能够愿意更学习如何做讨神喜悦的父亲。那我们做儿女的，也求神你也帮助我们，也能够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父亲来祷告。尤其在我们当中有些父亲都还没信主的，啊，真是求神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肉身的父亲，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面临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我们肉身的父亲，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肉身的儿女。啊，这是神你要把这样的福分借着一个爱你的父亲传达到他的儿女的身上，要见到他的儿女的儿女。愿神你就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尤其已经做父亲的，愿我们在你话语的掌管之下愿意这么去做，是讨你喜悦，是荣耀你的。真的是求神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